我刚才看了一下，大多数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因为我大概10年前来，已经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局面哈，就是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学生、学者开始信主。如果我看我们很多人岁数是比较小哈，如果岁数比较大的会记得说，如果我们倒退过去30年的话，你在中国大陆可能看不到红书。还有人记得那个时光吗？不都不记得了。这个好日子很容易记住，不好日子很容易忘掉。在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我们想看书看不着哈，但是神够有特殊的恩典，然后我总是在那个时光看到一些书哈，而且每一本书都是好书。我记得说那个时候看了一本书，描写了纽约19世纪末的一些事情。他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的笔名叫做欧亨利。不知道，古典现在这个古典教育很缺乏。这个很有趣了。这个人这个一生中是写过一个长篇，都写很多短篇的小说。他其中最著名的小说呢是写纽约的一对夫妻，对吧？当然很多著名的哈，最著名的。他是说，即使在100年以前，也有很多的人，就是像我们今天一样哈，年轻人从美国的各地到纽约去打工。你知道在纽约的打工仔，有点像到北京来的这些打工仔一样，是不会有什么钱的，是吧？那么没有钱嘛，平常凑凑合合的过日子了。可是到了圣诞节就成问题了，是吧？到圣诞节你总要买一点礼物嘛，是吧？我们在这个在美国待着都知道的。那么这一位太太就开始发愁了，给他先生买什么东西呢？通常你圣诞礼物都要给你最爱的人，要给他一个最好的东西嘛，对吧？但是最好的东西是要钱的，对吧？哪有钱呢？一个打工仔怎么会有钱呢？对吧？所以他呢也不挣钱，在家做着家务，就开始从好几个月以前，就从每一周的这个菜金里头就开始一分钱两分钱省。这时候省到什么时候呢？省到这个圣诞节的前夕了，前一天了，手里呢还没有钱，还有2块多钱，怎么办？那么他就在想说，如果你爱你的人，就应当在圣诞节这一天给他一个礼物哈。那么他就在想怎么去找一点钱。那么在想的过程中呢，他突然想起来说，他们家还有一些财宝可以换钱。尽管他们家是穷的叮当响哈，但是呢，他们家有2件财宝是值得骄傲的。那么一件呢是什么呢？一件就是他有一头秀发，金色的头发很光亮哈，据说是在纽约的街头一走是回头率极高的哈，看着这个金发女郎哈。另一件财宝呢，就是他先生有一块金表。当然不是他自己挣的，一个打工仔还不能够挣金表哈，是他祖上传下来的。那么他就设计想说，如果哈，我在圣诞节的时候为我的先生的这块财宝，这个宝贝哈，加上一个更完善的东西，什么呢？能加一个表链，多好啊！我给加一个这个金的表链，这不就完整了吗？可是钱没有哈，那就要用你的财宝去换。他突然想起在五大道那个地方，在橱窗上看到一些广告，广告上说，他们愿意收人的头发，因为那个时候的 Broadway show 并没有今天的一些那个可以乱真的那样的这个化学用品啊，他们那个时候 Broadway show 所用的假发都是真正的头发，都是平时买了然后制成了假发放在头上的。所以他想了半天，尽管记住这个女孩都是要美貌的嘛，对吧？这个最值得身上最值得这个骄傲的这个美丽的东西哈，但是他为了说要让我先生高兴哈，于是他就跑到五大道让人把头发剪了，卖了我忘了20块钱还是30块钱，那么就去了那个地方，把他的菜金加上，就把那个金的表链买回来了。所以这个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写他正在这个圣诞节前的那天下午在等着他先生下班。他心中是怎么说呀、心中是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啊，就想说，你看我先生看到我会什么表情啊，会什么想法呀、以前爱我不就是爱我这头金发吗？今天没有了怎么办呢？正想着呢，叮咚，门响了，一开门，这个先生回这个下班回来了。 一开门，这个先生呢，一看着他呢，愣住了，哎，想哟，这个没见过，这个从相爱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一头秀发哈，突然没有了，所以他马上就安慰他先生说，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哈，我因为有一个特殊原因把头发剪了，我呢过两天就会长出来的。然后，但是先生呢，一方面啊，似乎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啊，但是眼睛里的惊疑之色还是没去掉。这么呆呆的过去了，然后好，他们家放那儿了，说，哎呀，我告诉你吧，说怎么回事呢？说我其实有原因的把头发剪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有钱为你买一件礼物，啊，说好，我给你看看我的礼物哈，就把那个小盒子拿上来，然后他先生打开，啊，一打开，什么呢？刚才讲了，那个买的那个金的表链很漂亮的，银光闪闪放那儿了，先生一看，呵呵。也愣住了，先生也愣住了，啊，为什么愣住了？哼，他说这个，他说哎，这个就跟先生讲哈，说你别愣着呀，你把你那个表拿来，我赶紧安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尽管我损失了一些东西，毕竟是你那个财宝哈健全了。先生犹豫了半天，跟他讲说，等等哈，我先给你看我的礼物，啊，先生拿着大盒子。放那儿了。好，礼物一打开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见过这个美国这个梳头发的梳子没有？不是一把两把哈，因为美国的这个头发各种各样的角度、各种各样的部位哈，都是那种40个、50个那样的梳子哈。那么就是这么一套梳子。所以这个女孩呢，先是惊喜的叫了一声，紧接着怎么样，眼泪就下来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有了梳子，头发已经没有了。他们在过去很多的 window show 的时候，不断的去看那个橱窗里的这个梳子，他们说有钱我们一定要买一件。所以先生呢，终于在圣诞节来满足了太太的要求，就把这个梳子买回来了，但是没有头发了哈。哭了一会儿，那么女孩嘛都是很容易过去的哈，就说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哈，尽管我没有头发了，不能梳了，我以后会长出来哈，那我们还是赶紧把这个链子给你表装上哈，我们先把这一件弄齐了。先生犹豫了一下，告诉他说表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哼，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梳子就是卖表的钱买的，对不对？哎，这个故事叫麦琪的礼物哈，如果你去这个去看这个，很容易到任何一个书店，我想你都能买到哈，欧坑里的小说选中都可以看到。一条感人的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很平淡的小故事，一个日常的生活场景啊。它之所以100年了还有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什么？注意了吗？不是因为他们富有，不是因为他们生活中有什么离奇的惊险的事情，有什么跌宕起伏，都不是，而是什么？而是里头有人有爱啊，有爱在里头啊。所以爱这种东西，它是超越了什么？超越了我们看的世间的有形之物。但这个，记住啊，这还不是真正的爱。你听了这个都是啊，打动了我们100年都不断的使人揪起来，不断的使人这个心碎流泪，那么怎么会是不是真的爱呢？那我们再听什么是真正的爱哈。即使是这样的爱，我们今天可能也不多见了哈。我们今天这个其实这个主题是三个主题哈。我们现在看兴旺爱，这是从圣经里出来的。那么我们昨天在另一间这个神州那个团契哈，那我们讲了我信故我在，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我爱故我在。很有意思了。我们本来明天准备讲我爱过往在，但是下一个教会他们有一点特殊的要求，我们会改一个题目。你看这三件事都是一样啊，这三件事都是我们平常认为不是存在中的必要要素。我们通常在世间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实际把握的东西，那个有形的当下之物才是我们存在的实有。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我们今天讲的，很多人在这个时代认为说，我就是我，只有我自己的东西才是真的，别人都是假的，是吧？别的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我才是真实的存在，是吧？那我们所看到的信也好，爱也好，都表明了说，在我们人生中真正的要素不是那个有形的当下之物，不是那个纯粹自我封闭的自我，而是有一个超越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才使我们的生命成立。 所以原则上来说，人永远是一个反核心的存在。人的存在必须什么呢？必须他那个自我里包含了有比他自我更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说信和妄，那些超越了自我、大过自我的东西包存在我们自我里的时候，自我才能成立。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信故我在，我爱故我在。这个时代是真是我不知道哈，我也看到我们中间也做的有前辈哈，我不知道前辈怎么样，至少是在我这个年龄所看到的，在这个时代是最要自我的时代，你们不觉得是这样吗？最要自我的时代哈，不管别人的，谁管别人的，我只要我，对吧？我只要追求我自己啊。但是你也注意了，就我所看的话，在这个时代是我有生中看到的时候最没有自我的时代。你有想过吗？人人都在追求个性，可是你看偏这个整个世界中哪有个性啊？有个性吗？都是什么？都是照抄别人的东西啊。我这个回国培训的时候，那么经常关注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这个零五年回去的时候，发现说在那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文艺现象，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叫做超级女生。有没有人看过超级女生？都没看过哈，那就是太老，不知道超级女生的太老。超女已经成了，甚至成了一个商业现象啊，这个商品据说都有好几亿啊，卖这个超女的这个。那我想说，既然这么样的这个有追这个年轻人都在追这个事情啊，那我也看看超女哈。那我有的时候从这个团契教会回来，晚上我看他们这个在这个超女在这个比赛哈，那么我就看了两次，对吧？很有意思，都没看完哈，因为我这个兴致不是很高。两次，一个是在这个长沙赛区，另外一个是在成都赛区，都是七进五，就是那一天要有这个七个人头，有两个人被淘汰下去。那我关注首先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超级女生的这个标，这个口号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真的是不知道啊，真是这个。想唱就唱，你看对啊，有别人讲了，想唱就唱，对对，有知道这个，你肯定年轻人，一看这个绝对不会超过30岁的这种，想唱就唱。这很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标榜个性的，很符合这一代年轻人想法的一个口号。想唱就唱，意思什么呢？意思说我不是什么歌唱家，我也不需要什么这美妙的歌喉，不需要什么音乐的造诣，只要我就是我，我就来唱，想唱就唱，是不是这样？好，那我就是，那么这个里头很明显不是比歌喉，歌喉是其中一个要素。真的又包含你的这个全面的个性哈，你的穿着、你的风度、你的气质，甚至你的那个台上的这个现场的表现，你的亲和力哈，这一整个综合的因素来表明你的个性。所以我去了，就是第一个就是追踪个性，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到底什么个性哈。然后坐了一看，非常失望。那一天呢，我前面没看见，后面没看见，刚一看是这个要淘汰了，这个叫什么 PK time 哈 ，penalty kick。然后这个就是两个人，他们上去要唱歌，唱一首歌就定他们的生死，一个人叫台台下去。两个人上呢很有意思，一个人呢是我看的那个七位里头非常特别的人，第一个就是他没穿裙子，另外六个人都穿着裙子，只有他没穿裙子啊。这通常都有奥秘的，女孩如果不穿裙子通常意味着什么？你没想过？比较胖，肯定是吧？对，裙子它这个线条好，他没穿裙子，他这个在这个穿的裤底下用一个很大的纱巾捆在这个地方，然后也看不见那个腰身哈。那么而且挺壮的哈，然后这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女孩，那我就想，哎呦，这个女孩这个有点个性哈，一看就是这个不太一样。好，上去唱了，因为这一歌就定终身了哈，一唱就是你今天晚上是不是还在这儿。女孩上唱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英文歌，哎呀，我听的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前面我也听了几场，那个里头我对这个流行歌曲我觉得给他们打分的很低啊，但是他这个因为到了这个生死关头了，一唱非常有激情啊，非常投入，非常有个性啊，然后他非常这个粗犷的哇哇的唱的一首歌啊。好，我觉得我给打了满分，我说这不得了啊，这小孩要是从个性，歌喉也唱得很好，但是从个性来一定满分，我因为在那个另外七位绝唱不出这种事儿来。另外六位，好，那么另外一位上来了， 另外一位上来呢，就是现在那些典型的中国小女孩，然后瘦瘦秧秧的，穿着那个我不知道什么衣服啊，然后上来开始唱了，唱了一首邓丽君，还不是那种非常柔美的，是那种这个病殃殃的蚊子哼，这么唱了。那我当时想着完了，这个人肯定淘汰了，对吧？对吧？什么这个，我没看出什么，穿着都是跟现在时髦女孩一样，然后那个做派都是大街上你谁都能看到的那一套东西，然后唱邓丽君还唱不好，对，好。然后一开始他是这样的哈，他这个真正的这个投票是31个人投票。然后这个就是，那我当时就是我还给神祷告说，哎呀，你看这个蚊子哼，她也是女孩嘛，咱们请神怜悯她哈，也给她几票，别弄个零分，她不好看。然后投票了，可是一投票吓了我一跳，只投了20票，胜负已经分出来了。你有16票就赢了吗？20票的时候，那个有个性的女孩已经被淘汰了，只得了4票，也就是投了20票已经兵败了。那我看了半天，这些人到底是看什么呢？想唱就唱，不是看个性吗？到底看什么？你来看邓丽君，你还来看时髦服装，你是看那个漂亮脸蛋，对吧？你看到了什么，对吧？我看到了这个所谓今天的个性都没有个性，对吧？都是在模仿，都是在造作，都是在追别人的东西，都是把世界上流行的东西栽到自己头上说那是个性，是吧？为什么？很简单哈，为什么你只要个性就追不到个性呢？你看，这是真正没有个性的原因哈。你只要是单纯追求个性，就一定没有个性。为什么？个性不是你搞怪就是个性，搞怪就是个性吗？也不是哈，不是说你想搞一个稀奇的东西就是个性了。个性是需要有深度的，到人家不能到的地方，你到了那儿才会有那一种真正深度的独到之见。啊，你说怎么有深度呢？每一个人都是很小的，很有限的，只要你圈在你个人的那个小小的天地里头，你怎么可能深度呢？你不管，你可以想想说，你仔细看看你一生所有的知识，看看你一生所有的阅历，有几样不是别人已经经历过的，不是吸取了别人的知识，不是已经吸取了别人真正走过的生活的经验，哪项不是？只要排除了他者，不跟别人来往，只要追求你所谓的自我，你就一定是浅薄的。有些人还真是呢，你可以看到也是这样的，你到海边游泳你看出来了，你如果游的那个水深50尺的地儿，有几个人游啊？水边上你不管玩得多开心，以为是你自己呢，那趟浑水早已经趟过了，我可以保证，对不对？都是这样的嘛。所以真正的生命，真正的个性要来源于深度，而这个深度就一定要对外开放，就意味着说你不是你自我的时候才真正形成了你自己，这不得了的哈，独特的事情。我在耶鲁的时候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很有意思啊。我在耶鲁的时候去神学院一看，这个法学院还这个外国学生不多哈，因为神学院很有不少这个外国学生。去了以后呢，通常是这个很有趣的两极哈。在耶鲁的这些很多的学生，就是我们这个美国很典型的这种中产阶级，不管是白人、黑人，或者是华人，或者是亚裔哈，都是这种典型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上层的子弟，有钱，然后呢，有家里都是有一点点来头哈。但是很有趣啊，他们到了耶鲁以后，在耶鲁这么一个有伟大传统的这个学校里头，然后大家都想标明自己的个性，显露一下，都是有很多的搞怪，很多的创新。在耶鲁，你天天能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啊，那么很有趣了，对吧？但是这些人，这个你看他搞了半天怪，都没什么新鲜的，很少有新鲜的东西。但是你看从第三世界来的那些学生哈，看起来都没啥。平常也很木讷，好像似乎也不怎么说话，看不出什么鲜明的东西，穿着都很普通。但是这个注意啊，这些似乎不搞怪的人，只要一开口都是一个故事。啊，惊呆了哈！那些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出身的这些这个白人黑人子一听，哇，这是不得了哈！为什么？也是一样哈，那些很明显哈，就个人的知识而言，就个人的财富程度、见识 对，我在一路碰到很多的学生，都是父母带他去个欧洲，带他这儿玩那儿玩的，这些东西似乎都不如哈，这些这个第三世界来的这些学生都不如他们。但是什么？但是他们背后承载着比他更大的东西，承载着他自己家族的历史，承载着自己可能民运的历史，承载着自己民族奋发的历史。于是在他自己身上的这个分量不再是自我，而是有更超越的因素在里头，于是就不一样了。我还记得哈，我们今天我就碰到了我原来的一个朋友，在这边贵重也是我们的，也是他认识的。我那时候在一个图书馆里头工作，认识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位弟兄哈，他当时还不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在那个图书馆里头有一个我们的小头头，他不是学生，我们都是学生啊，我们在那边去这个做 work study。 那么这位学生呢，这不是学生，这个工作人员呢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也是白人。然后他们有一次去搞这个示威游行，在耶鲁啊搞示威游行我那天看到他有意思极了哈，他为了这个标新立异，穿了一个这个苏联红军的海军服，带着红心，然后就去了，然后这个被警察抓了，因为扰乱治安哈，把他们三个示威的这个领头人带到警察局，待多长时间呢？20分钟就把他们放了，小孩嘛，教育一下。然后回来就不得了了哈，我碰到好几个白人学生都说，哎呀，你今天听说你被抓了，哇，不得了哈，以后你这个申请学校一定放到 resume 里啊，这个是不得了的经历，对吧？后来我在旁边乐，他说你乐什么？我说我应该带你到天安门去看看，你就知道什么叫示威游行了，你这不叫示威游行，你是儿戏。不得了哈，然后还是一样，不是说你看没有，不是说他的想法不新颖，不是说他不希望表现一个很独特的东西，而是说他所表现的东西没有深度，早是别人什么这个用一句现代说的喝剩的茶根，我不知道你听过这话没有。这就是你注意了吗？真正的深度不是靠这些东西啊，不是靠这些你自我的有形的东西，自我的一个独特视角，而是看你自己是不是到了一个生命的内在深度，以致使你真正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出自自我的东西啊。在北京的时候，我碰到了很多这个小朋友，他们现在的小朋友啊，现在简直追星追得不得了哈。我们那个时代好像没那么追这个崇拜别人哈，除了毛主席啊，其他人都没那么崇拜过。我这个每一次回北京，我都吓，第一次把我吓了一跳哈。我推着车从北京机场一出来，哇，那个全是人哈，在这个欢迎人呢。我说哟，我还没这么重要，也不是欢迎我的。然后每一次出席都有欢迎人的，不是欢迎超女啊，就是快男，然后反正就是球星、影星，所以每天都有欢迎人，都有追星族在这个北京场，就是这个追星族的地方。那我有的时候就问问我的亲戚啊，或这个弟兄姐妹的儿女啊，他们有年轻人，我就这个你们追的什么人哈？你这个小朋友这个初中生、高中生，我问问你，你想追的什么？他都会讲他一个他自己崇尚的。特别酷、特别这个帅的这个有个性的人嘛，那我每次就请他介绍了，甭管是影星也好，这个球星也好，是他们这个学校的这个什么帅哥也好哈，我说你给我介绍介绍啊，他就介绍了怎么介绍他们怎么帅、怎么酷、怎么飒哈。我看了以后，我说这有什么可帅的吗？就我觉得很奇怪哈，有什么酷的，我都想不出来哈。那我说你们学校那个帅哥什么样啊，你就这么崇拜啊？那帅哥什么样的啊？就是梳什么头发，穿什么名牌，什么鞋哈，那就是帅哥吗？那什么帅啊？那帅吗？你觉得他帅吗？是吧？如果你的整个帅还是需要这一种物质的有形东西，这点东西来衬托的话，这不叫帅啊，是吧？这种东西别人都会的，你的发型明天也梳了，人家也梳了，你的衣服明天也买了，你叫什么帅啊？对吧？这不是个性，对吧？我要跟你们推崇一个有个性的人哈，你猜我推崇谁？耶稣，真是这样。从我不信主开始，耶稣基督是我认识的男子汉中的男子汉，最有个性的，天上地下至上的个性啊，没有人能超过他的，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那位帅是什么帅？香水喷着，头发梳着叫帅哈。耶稣基督说，那你是靠外头的东西贴上去的。耶稣基督的个性怎么样？ 我哪怕是记住啊，耶稣基督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照片那样哈，那样的这个白人，然后这个小胡子，然后头发挺光亮的。耶稣基督，以赛亚书说的很清楚啊，没有加容美貌，天天做农民工的人，你说他脸怎么会是这样还白白的？不可能的哈。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这个加容美貌。一个做农民工的人，耶稣基督是做农民工的哈，做农民工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光亮的衣服，也不会有什么时髦的品牌，都没有的。但是他说我不需要那些东西，对吧？哪怕我穿着民工的衣服，哪怕我是日照之后这一副无加容美貌的这个面容，只要我一站在那儿，我就光彩照人。我怎么一站你就要看到我自己的个性就从里分发出来吸引你，就用个人的魅力来影响你。哎，这就是个性，这就是真正的个性，内在的个性啊，不得了的事情。哭也是这样。什么叫哭？我觉得哭，他们一提哭就是买坐什么车，对不对？家里的外头有别墅，这叫哭。我说那叫什么哭啊？你要哭吗？对不对？那么哭，你的哭是建立在什么？人人都可以具有的，只是人家现在还没有的这个汽车外形的东西上的。你看耶稣基督的哭什么哭？你注意了吗？耶稣基督那真叫哭啊！我什么都没有，都不影响我人格的完整，都不影响我独立的见解，都不影响我真能高瞻远瞩的告诉你历史的走向，这叫酷，对吧？这是真正的个性哈，这不得了的，不依赖任何东西，只要我是我，我就能告诉你说真正的历史往哪里走，真正的生活应该怎么样，这是酷。撒也是一样哈。我说那些所谓的这些他们说的酷哥怎么撒法啊？无非是有好多粉丝一见就晕了啊，这后面跟着几百万的粉丝就叫撒，这叫撒吗？对，我觉得不叫撒哈。你看耶稣基督是什么撒？耶稣基督是说你全世界都背叛了我，你全世界都不同意的时候，都不能够影响我的独立见解，我仍然知道说不变的永恒的东西是什么，这是真正撒，不得了的哈！这是我耶稣基督是我看到最酷最帅最撒的男子汉，真的。我这从一开始还不说我做一个把他做一个神来接受啊，永生的神啊，就是做一个个性的人来说，也是一直吸引我哈，不断的让我看到做人的美妙和独特，耶稣基督这个吸引力不得了的哈。但你说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能吸引人？为什么有这种不动摇的个性，不依赖任何这个世间有形之物的独立性？你没想过啊？不是因为他是活了33岁，我们在座好多人比他活得最大，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类似于甘肃那个地方的一个农民，对吧？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从事着农民工这样低贱工作的这么一个工种的人，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能够造就这么一个巴勒斯坦来的穷小子。真正是什么？真正是他内在的含量，对吧？他已经把那超越的在历史终点不灭的至上的东西已经接受到自己的生命中，于是自己的生命才不被任何历史的潮流，不被任何人群和时髦的改变而动摇，对吧？这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独特个性的来源。当我们没有这种内涵的时候，不能够对外开放，以致把整个历史他人这个接受到我们自己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什么？就一定是肤浅的，就一定是随波逐流的，就一定是赶时髦的，就一定是没有自信而一定要追随他人的，一定这样的。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啊。我们昨天讲我信故我在，就反复讲到这一点啊。那我们今天讲这我爱故我在哈，那我就说为什么人不能够开放自我？问题在这儿了哈，你为什么不能把那个深厚东西接受进来呢？你为什么不能够这个走出自我，去进入更广阔的历史和他人呢？为什么要封闭在我所谓的个性中来追求钻牛角尖，追求我自己的自我呢？有很多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罪的世界，记住啊，这是罪的世界。罪的世界是很可怕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说我就是我，所以别人跟我都没关系。记住啊，我就我什么意思啊？我就我意思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主体哈，我是唯一的主体，其他的人无非是客体， 我不需要跟他们做人与人的交往，于是我的生命的窄度不能够向外开放，获得其他的人性，于是就是我自己啊。哎呀，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唯一的主体，把其他人看成是客体，于是这个世界就是冷漠的，就是无情的，是吧？人才同情人，人才爱人。如果你是人，别人只是被你使用的客体，你怎么会对别人有温情有爱意呢？不可能的哈。你可以看看周围，我不讲哈，我去了中国真是看到好多这种事情啊，非常让我震动啊。我天天看那个报道，我都看到是，有这个报道说在大马路上就有人在杀人，周围的人没人管。我就看了一个报道啊，这个很奇妙，一个人本身是见义勇为，有人去抢了一个女孩的包哈，女士的包跑了，他和另外他的同伴就去这个追这个人，然后那个小偷一回身给了他一刀，然后他肠子流出来了，就躺在地上了。那么他还那个跌跌撞撞跑了几步，都是血流在那儿，以后就躺在那儿了。那么他当时这个本来是个见义勇为的人哈，他当时就向周围的人说，对不起，有没有人赶紧过达这个警察或者是这个急救车，在旁边围观的上百人没有一个人去打电话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经常有这样事儿了，这个强奸妇女我看到起码三次这样的，甚至在长安街上强奸妇女居然围了两三百人，没有一个人去制止去说一句话，谁管他呀？被杀的是人吗？不是我，我就是我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被强奸的是他人，谁管他呀？对吧？没人管了，对吧？就这么冷漠，这么过去了，对吧？我看到最可气的一个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在圆坛啊，就在北京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孩也淹死了，有小孩淹死了。在场据这个记者报道说，有五六百人站在岸上，没有一个人下水。啊，终于有一个人良心发现说，我不会游泳，谁能下去？我给你钱，买你人下。啊，有人会游泳来了干什么？是不是跳去？先来说给多少钱？谈判。在他们谈了，我忘了好像是800块钱还是这个900块钱，终于谈妥了以后，还没下水，小孩已经淹死了。这什么世界？你说，是吧？谁关心过别人的生命？是吧？不得了的哈，有没人关心啊？最震惊的，我不知道说，在成都青白江区所发生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人注意到这个事件没有？有人注意到了哈，叫李思怡哈，这小朋友，2岁多的小朋友，他母亲是一个吸毒的一个妇女，有一次因为没有钱买毒品，去盗窃了一点东西。那么被警察抓到了，当然他盗窃的数额很小，本身不是个问题，但是发现他是一个吸毒者，就把他给送到这个戒毒所去了。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他反复的向派出所的警察，向押送他的警察，向拘留所的警察，向戒毒所的警察反复讲说，我有一个小孩，我是离婚的，我有一个小孩，他只有2岁，现在在家里头，这个请照顾他，我不回家，他这个没人照顾他。然后这个中间我不敢怎么说哈，就是敷衍了事也好，没有人在乎也好，那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在18天以后，这个小孩他们家的邻居闻到里头有臭味，闻了几天以后，那么报有警察，警察把他们家打开了以后，发现这个小孩已经饿死了，小孩曾经抠过墙和门，小孩的胃已经被胃液完全消化没有了。一个2岁多小孩就这么在满街都是人的这个成都被在一个住宅区被饿死了。哇，大家都群情就愤怒啊，网上电视，我在电视都看到这个审判啊，都在这个谴责这件事，说这个什么样的警察，这完全没有人性，对不对？但是我是非常感谢神哈，我们很容易把指头指向其他的人，很容易的，对吧？那么好在我们在大陆有很多的基督徒哈，那么终于由我们大陆的基督徒出来说，我们不要把指头指别人，不要指着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是只有这一个警察是冷漠的吗？是无情的吗？是不管别人生命的吗？啊，邻居住在不到1米的楼上楼下，对门不超过2米的门洞，这些人在哪儿呢？居委会在哪儿呢？当地的他自己的亲属在哪儿呢？ 对吧？那么我们也不要提这些跟他离得近的人，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互不关心完全冷漠的关系呢？我们每日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冷漠的对待世人，也都冷漠的对待自己的邻居，于是我们才造就了这个冷漠的世界。如果我们认为这个警察应当审判的话，我们每一个罪人都应当站在这个警察旁边，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受审。哎呀，我是看的非常之好啊，这些这个大陆基督徒，我看了非常感动啊。哎，这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冷漠的，没有人关心人，于是每个人就自我封闭。很有趣了，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觉得寂寞，很多人都忧郁了，对吧？我发现你在北京很多人的，在纽约倒是这样，对吧？很多你到纽约，你看看那个半夜给这个热线打电话的人，都是这样，都是很冷漠。为什么冷漠？冷漠不仅仅是没人理你，也是因为你不理别人，你把你封闭起来了，不让别人进去，所以你自己就走不出去了，对吧？这就是这个世界，罪的世界都是自顾自己的，因为罪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只要自我，而不要无限的上帝和无限上帝所统辖的邻居和万物。这就是罪，这就是罪。当然，这还算是好的。我说的这是好的情景，对吧？那么这是大家都关闭了，谁也不理谁，这还是好的。打开了呢？啊，记住啊，只要是罪的世界，你打开自我就是打架，对吧？出去就是征服。因为只要认为说我就是我，别人都是客体的时候，你出去就不是交往，而是征服，你是用别人去了，你是抢占别人的地盘去了，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我回到这个北京是真是啊，这个第二次回去住了三个月哈，在那边这个做培训的时候，当时一去北京，哎呦，人都这个不能看红颜色的事儿。你们猜为什么？不能看食品中的红颜色的，你们还记得这件事吗？啊，苏丹红啊，有人知道苏丹红？苏丹红，哎呀，那时候真是谈红色变啊，不能管这事儿了。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超级市场买东西，那么刚到北京嘛，就是，然后旁边一个小孩，你知道小孩一到那个这个要过柜台的时候，他们就会拿一些吃的，你知道吧？所以那小孩揪着，他妈就揪着走，就不走不走。你这个你知道他妈用什么办法吗？别拿着。有苏丹红，小孩马上就放手了，马上就走了。但是他那个这个苏丹红什么东西啊？苏丹红是一种工业染料，根本不能吃的，这是人却把它放在了食物里做添加剂，却给别人吃，什么意思啊？因为我就是我，记住啊，别人都是我所利用的客体，都是扩大我的客体，于是什么？于是谁管他们死活呀？只要我能赚就行了，只要我能扩大就行，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围绕自我所看到的恶果。人性已经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每一个人的扩大都是以别人的缩小为前提，每个人的这个自我的增长都是以别人的削减征服别人做前提的，这就是罪的世界，这就是罪的世界。我那一年秋天去培训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时候在南京在开全国运动会，那一个全国运动上有好多的新闻，正确的说丑闻，好多丑闻哈。然后用药是其中一个，不用讲了哈。那么最重要的有好多是这个互相买金牌，还有什么呢？还有互相把用这个卑劣的手法把自行车把人撞倒，跑步把人那个绊倒，自己跑去得金牌。哎呦，我看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当然是因为有价钱，因为每一块金牌都是30万、40万人民币哈，你得了金牌。但是对我来说，如果金牌就是意味着说那些钱的话，如果金牌就是你自己挂在脖子上就行的话，那金牌有什么意义啊？金牌意味着什么？金牌意味着说这是一个竞技，大家在 fair play 里头，在竞技中两个人共同参与的这个比赛之中，你超越了，所以拿到了那个叫金牌。如果没有两个人超越了，你拿那金牌什么意义啊？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回家住多少块金牌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就剩你一个了，你还有什么意义？什么第一名啊？对不对？这表明很有意思啊。 所以只要不是竞技，不是合作，不是在一个真正的比赛中有彼此的团队，甚至对手的团队和相交出现的话，那个金牌更没意义。你把第二名杀死了，你就是第一名。当然正确的说，你把第一名杀死了，你就是第一名吗？你不是第一名啊，你把全世界杀死就剩你自己了，你是第一名吗？类似的事很多哈。可见是说，只要当我们就是我们认为说我只要我自我的时候，于是你的人情就丧失，你也不可能获得一个作为人的个性，没有了，没有了，出去都是攻击，出去都是打仗了，不得了的事情，不得了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到处都有毁灭的世界，真是这样。你仔细看看，你每天打开报纸，你看看，打开电视看看，永远是有凶杀，永远是有战争，都是毁灭的能量。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是奇迹，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存在是奇迹吗？我是每天只要这个一醒来，看着世界还在这，我就感谢上帝。有人说这是什么？这是我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存在的吗？我说不是，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你可以算一算，有60亿个罪人，每一天都把自己的罪性和毁灭的能量倒到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对吧？积累了这么多毁灭能量，这个封闭体系居然没有被崩溃，你不觉得奇怪吗？非常奇怪的事情，非常奇怪的事情，每天都有。当然有很多人说，你说的那是坏人，那是少数啊。我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具有毁灭的能量，每个人都有攻击性。你信不信？只是你平常掩饰了。但是如果你知道说，如果做人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形体，也包括你内在的灵魂和内在生命的话，那你就会看看你整个的从里到外的生命中包含着多少的毁灭能量。我确信哈，我们这边坐着的我们这些受过一些教育的良民们，我们不会驾着飞机去撞世贸中心，我相信，我相信啊。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也包括内在方面的话，你仔细想想，你真的没撞过吗？很简单，你老板骂你的时候，你有没有驾着你心中的飞机撞过他？别的不讲了哈，这个是。我也相信说，也有很多恐怖分子，他们这个跑到伦敦的这个上面扔了两个炸弹，把伦敦的这个火车给炸了。我也相信咱们没在外在干这个事儿，但是你心中、你的生命中没有同样的罪性吗？旁的不说，你回家的时候，你太太骂你的时候，你心中向他扔了几颗炸弹？你自己可以想想嘛，对，我跟你讲了哈，这个每个人可以扪心自问，你就会发现说，我们每一个罪人。我们里头的罪都使我们带着毁灭的、带着攻击的、对着这个压倒别人的趋向存在着的，对，那是我们正常的存在啊。最可怕的就是什么？不仅是有毁灭的能量倒出来，而且没有一个罪人愿意接受别人的毁灭，谁会自甘让别人毁灭？没有这样的人呢，因为罪的本质就是说，我就是我全部的全部，如果你把我的拿走了，我就少了嘛，你把我全拿走了，我就没了嘛，我怎么会让你拿走呢？所以我要捍卫，对吧？我要报复，我要报复哈，对，这是非常这个普遍的情况，没有人愿意什么接受别人的损害，没有人愿意包容别人的攻击，没有这样的人的，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波斯尼亚战争已经过去了，波斯尼亚战争是我们在近一段里头比较惨烈的一个局部战争哈，一个局部战争。那个时候我也关顾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好多事情，在报纸上我也看一看当时的这个比较惨烈的事情。哎，那个时候我一打开报纸，看到有人怎么样，有人在这个谴责对方，有一个部族，我忘了是这个哪个部族哈。在谴责对方，说对方是如何如何的残酷，他们如何来到我们的村庄，就把我们村庄里的人从吃奶的孩子到90岁的老头全部杀死了，种族灭绝嘛。波斯尼亚战争后来这个联合国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种族灭绝啊。好，种族灭绝了，那这个确实惨，我看了以后我都是很愤怒啊，人怎么能这样呢？小孩谁惹你了？老人谁惹你了？你凭什么把人家全杀了？好，那我想说，很可能我过两天就看到另一方面的道歉书。哎，过了3天，人家那边真写信了，也是公开信，也是登在报纸上了，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报纸上。 有没有道歉呢？没有道歉。今天讲得很清楚，说哎，我们是杀了你怎么着吧，为什么杀你呢？我们是有原因的，因为300年以前你的祖先占领我们这儿的时候就是这么杀我们祖先的，人家的事儿。好了，这不是这个 get even 了吗？我们这个打平手了吗？又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那边又写信了，说什么？说确实啊，300年祖先，我的祖先是杀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因为500年前你的祖先还杀过我的祖先呢。注意了吗？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整个的来往你杀我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哎，我道歉，我确实是我犯了罪，我要包容你对我今天的侵害，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的。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就知道了。你看我们，我不是说我们应当忘记日本人对我们犯的罪恶，而是说我们的态度，我们除了记了日本人杀我们以外，我们从来没记着我们杀别人。我们记着，你看我们今天谴责这个怎么杀我们，那边杀我们，从来没说中国人怎么杀别人，你注意啊。仔细想一想，说在整个中国历史这5000年，或者是人类历史几千年里头，你杀我杀的恶性循环中，中国人在什么，这个可以这么讲吧，在多长的日子是杀别人，是我们只是在碰巧在过去一个半世纪被人家杀了，于是我们记得清楚的，我们却忘了说我们也杀过别人哈。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不会什么，都不会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侵害，而自己侵害了别人，征服了别人也就算了，没人记着那些事儿，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不能自救啊，对吧？不能自救的，这个地球本身不能够化解它自己毁灭能量，不能够切断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报复的循环，这种邪恶的循环不可能的哈，所以我们需要拯救。爱不是这个世界的本性，爱是要从外头来的。刚才讲了，只要是罪存在，只要罪的本质，我们刚才说的罪本质是只要自我的话，这个世界就永远是什么？就永远是战争，是罪行，是彼此的残害。所以拯救要从外头来，拯救要从外头来。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讲的一段话哈。这个经文你没信主的人，我相信还不信主的人，这个朋友们也都可能听说过哈。你们也不用找圣经哈，我自己这个告你们，只是告你们段落。段落是在路加福音6章27节到36节。这段经文是我大概这个上小学就听过的，当然是在批判的这个角度哈听过的。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来，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是耶稣基督本人的这个讲道时候讲的哈。这很有意思了，你注意了吗？这个听起来是违反世人的基本逻辑的，而正是因为他违反了世人的基本逻辑，才是不是吗？才证明什么？不是从这个世界生出来的。第一个来就是我们刚讲了，他说要爱罪人，爱这个你的仇敌，他讲都是这样事，别人损害你要爱他，你要善待他，那些忘恩的，对你是这个作恶的，你要爱他。注意了哈，这就是跟我们刚才是麦琪的礼物的爱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麦琪的礼物什么呢？他爱他先生，我觉得麦琪爱他先生是非常正当的。为什么？因为他先生可爱啊。如果我是太太的话，我先生把他最宝贵东西都卖了，给我买这个梳子，我也爱他。你是不是这样？因为他可爱， 记住啊，只要可爱的人你去爱他，就不是真正的爱，因为什么？这是一个交换。你可爱，我爱你，你值得爱吗？这个里头是一个等价的事情，里头没有什么创造性，里头没有什么情道性，这就不是爱啊，爱是一个情道，是吧？是一个情道。我在教会也是，我自己没有小孩，但是我在教会的时候呢，我在教会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抱小孩啊，牧师的职业病就是爱抱小孩了。所以他我们教会，我走了好多教会，牧师这个，哎，牧师你有这个小孩缘啊？怎么那些小孩不让人抱，什么你一来就让抱了呢？啊，我说有神呢，那抱了。那么其实我抱小孩的时候也有区分，你可以想想说，你自己抱小孩什么心情？一个你不认，你儿子当然没关系了，你儿子什么样你也抱啊？我说不是你儿子的小孩你抱的时候，啊，如果是白白胖胖、文文静静的，然后头发亮亮的，然后还竖着哈。你抱着穿得干干净净的温温顺顺一趴，谁不愿意抱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小孩脏里拉圾的，这都是鼻涕嘎巴在这儿，然后头上长着拉犁头，然后见了人就又咬又挠的，你说谁愿意抱？很正常的嘛，这就是真正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啊！耶稣基督来不是抱那个乖孩子，不是抱那个干净的孩子啊！耶稣基督来说的很清楚，说如果你来到世间来彰显爱，要用爱来改变世界，你就抱那个拉犁头就好了，你就抱那个脏的满身尘土到处都是鼻涕的，那就是你要抱的小孩，对吧？你就要抱那个上来就给你抓两下踢你两脚那小孩，你来抱他，对吧？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这就是请道。记住啊，只要是世界上的人都可爱都值得，你给他就是一个等价的交换，于是改变世界的动力就没有了，对吧？就没有了。真正的什么？真正的这个情道，就是在没爱的地方先行爱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改变世界的前提。真正的爱是先行的，不是等别人来先爱你。如果你等了别人先爱你再爱他，于是就不是真正的爱。记住啊，不是真的。耶稣基督来就是这件事。当世人都是反对他的时候，当世人都是满身罪污的时候，他就来先爱众人。所以这不是一个口头的教导。这是一个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请道，不得了的事情。另外一件事就是牺牲了，就是牺牲。你看没有，爱都是这样的，爱就是牺牲。当然你看麦琪和他先生也有点牺牲啊，但是牺牲的程度不一样，我们一会儿提到啊，牺牲的程度不一样。所有的爱都是这样的，对，都是什么呢？都是要给予，都是自我的减少，是别人的加增啊。你看，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这样，他来是说我死了，于是才显露出对你们的爱，这非常重要的。我以我自己的死哈，任你们来杀死。耶稣基督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当世界的王，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至上的这一位王啊，来到世间的时候，跟世界的王的反应是很不一样的。世界的王是这样的，你今天你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哈，我并不认为民主国家就好到哪儿去。只要你反对我，我就干掉你。这是罪人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这样。我你只要敢反对我，甭管你是哪儿，我一定干掉你，对不对？但当宇宙的王来的时候，却把这个逻辑扳倒了。他是说，如果你反对我，我就任你干掉了。你没想过，不是能够任别人干掉？你杀我，你让你杀吧，有没有这样的人？是吧？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耶稣基督说，我原本能够这个海浪都能平息，都能够移山填海的，我有这样的能量，但是我来到世间的时候，当你们这些反对我的时候，我就任你们把我杀死了。这就是爱，爱的自我牺牲啊。我们看到了前头讲了，你这个他刚刚讲的是很实际的教导，千万别以为耶稣基督只是个比喻哈，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正被罗马人怎么样呢，所盘剥所意识，所以他说的都是正常的。经常有人被罗马人拉了这个夫哈，就去搬东西了。耶稣说他压迫你怎么样啊？他让你搬这个陪他走一里，帮他搬一里东西，你就陪他走两里就好了嘛。有经常有抢劫的把衣服都抢走了，那你把里这个外衣抢了，里衣让他抢好了嘛。这就是耶稣基督很现实的当时的教导哈，这就是牺牲，牺牲是爱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很有意思啊。但是这种牺牲，这种先行的牺牲，这种爱是跟世间的牺牲完全不一样的。世间的牺牲就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只要自我的牺牲，它就没有源泉，没有源泉给付这个代价， 如果你只是有限的自我的话，被人一请残就没有了吗？你是一百，人家拿走一百，你还剩什么？零了吗？你就死了哈。唯有从无限的神的终点哈，从历史终点来的这位无限的神才负得起这件事儿。记住啊，这是负得起。他说，我不仅仅是这个有限的存在，我里头包含了从历史终点都不至消残的无限和永生在里头，你拿走也拿不走。为什么？你拿走是外在的东西，一点与我内在的完整性、人格的这个整全完全无损。这就是世间唯一可以哈唯我和唯他统一的地方，对吧？你越拿走我越丰富，哪有这种事儿？这件事如果不是与无限的神同在，就无法理解，对吧？所以只有在爱中，唯他和唯我都是统一了。只要是在最终，唯他和唯我永远是对立的。我唯你，我就少了；我为了我，你就必须少，对吧？这是一个对立的事儿。唯有在无限的神中，才会有这样的统一哈，有这样的统一。这就是我讲的说这个，这就是我们怎么说呀？应该说是我们这个今天讲的这个经文的主要的这个地方啊。我在想，我们应当讲多少？这件事听起来是不公平的。你觉得公平吗？人家打你左脸，你让他去打右脸，这公平吗？不公平，我看不出任何不公平啊。那是公平的地方来，对吧？公平什么的？公平就是你打我一下，我要打你一下，对不对？这就是公平，对吧？但是记住哈，只要人家打你一下，你也打他一下，你就被他决定了，你就没有超越他，记住。所以真正的自我牺牲和爱是超越了世间暴力，就在这儿了，对吧？你向我行使暴力，我就还你暴力，我就被暴力改变了。耶稣基督超越是这样的，说我是真正超越你的，你不管把你的特性、你的暴力、你的污秽、你的侮辱加到我生命中，与我的生命完全无干。你加进来了，都完全被我包容、为我消解。我从我的生命出来的，毫无暴力、毫无有你这些污秽出来的，仍然是爱，仍然是建设性的东西，仍然是温情。哇，这个不得了哈、啊！这才是真正的超越啊！这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彰显的事情啊，这真正的超越了。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是不得了的哈，是不得了的事情，是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件事情。我想讲的是说，我看了我的时间，我想讲的是一个见证吧，可以这么讲，讲一个见证哈，一个比较长的见证。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看没看这个电影啊，好的无比的电影，不是好莱坞拍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 The End of Spare，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都没看过，我到那各教会都，甭管是美国教会、中国教会，都没看过电影，很奇怪的哈，一定要去看。如果没看的话，我是建议团契哈，各教会就像买电影。这个电影很有意思，电影第一个就是艺术价值非常高。所谓艺术价值高就是什么？不是好莱坞那一套靠外在的渲染，那些色彩、那些音乐、那些很这个激烈的画面来吸引人，是白描式的，因为是一个纪实片，所以它是白描式的。非常清清淡淡的，但是里头却内涵的，一定要看。电影拍的什么呢？电影拍的是一个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宣教事件。我不知道你们，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哈。如果是朋友们，你们可以听一听哈，这是一个真实事。所以我一边在讲电影哈，我除了讲电影的艺术性以外，我一定强调说这是一个真事，对吧？这是一个真事。在1955年的时候，有几位。应该正确的是有五位美国的宣教士要到世界，要出到美国，到海外去宣教。那么他在这个祷告中，他们选中了一个地方叫做亚马逊流域，应当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巴西这个地方。为什么选中这个地方呢？不是因为那是好玩哈，我们今天很多宣教就说，哎，那是好玩，咱们去玩玩，叫宣教哈，这没有。他们去的原因，唯一愿意选取了亚马逊流域做这个宣教点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仍然有食人族。有人吃人，有人杀人，所以他们觉得那个地方真的需要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们就去了。电影很有意思了，我讲电影哈，电影拍得非常好。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在片头完全是一个非常长的镜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摄影的哈，是一个长镜头一直在推哈，大概有这个六七分钟、七八分钟的时间，一个长镜头一直这个在这个整个在天空中推的时候，底下完全是什么？ 完全是碧绿的哈，都是这个底下都是这个树的海洋哈，亚马逊流域嘛，全是热带雨林，哇，一片一片的无尽无尽的这个绿浪哈，在底下全是这个热带雨林，偶然有中断的地方都是大河，清流缓注，漂亮极了哈。我这个当时他在放着一个音乐哈，但是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心中在奏着另一个音乐，我不知道说天赋世界在你们的诗歌本是第几首。在我们这个宣道会的这个诗歌本是第五首哈，我在奏着圣诗第五首啊，这是天赋世界，漂亮极了，因为神所创造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就是明媚的，就是荣耀的，就是美好的哈。然后紧接着等字幕一完，这镜头唰从这个天上到树林里了，一到树林里头马上全是黑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一直都是黑暗，直到宣教士出现以前完全都是黑暗。为什么呢？哼，中间唯一的光亮就是火光。什么火光啊？是打别人的部族，杀别人的时候那些焚烧别人房子的火光啊。因为这就是他们那边的本性，他们那边的人就是说，如果我在一个地方把我的采集的东西采集完了怎么办呢？我不是开辟新的采集地，我就跑到另外一个部族把他们都杀光，于是那就变成了我的采集地。如果我没太太了，我们部族突然缺太太了怎么办？是不是登一个这个征婚广告？不是，趁着黑夜跑到另外一个部族，把人家的男人全部杀光，把人家的太太，把人家的女儿抢过来做自己的太太。这就是这个地区的风俗啊！当然我们听着是很觉得是这个似乎很愤慨啊，但是你想想说，丛林规则只在丛林中才有吗？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走一走，你看看那种商业的请砸，同事之间彼此的打架，还不要说你家里头夫妻之间彼此的残害，有没有啊？我说的可能不是外在的把警察叫来的外在残害，你彼此的人格的伤害，彼此人格的践踏，有没有？到处都是丛林规则，这是我们人类罪性的象征，只不过在那样的地方，这种罪性用了最原始最惨烈的形式直接暴露出来而已。好，宣教士就到这儿来宣教了。好，宣教士来了以后怎么样？一跑到这个地方，这个先不敢进去，不是不敢，不是没有勇气进去啊，是还不能进去，因为很简单，还不懂里头的语言嘛。先在林子边扎下了，就开始学这边的语言，还没学俩月出事了。出什么事呢？因为他们听说政府军要来，这有两种说法哈，其中这个电影是要来把他们剿灭。那你说咱们要想了，这不是好事吗？如果这个警察要去捣毁洛杉矶那边的匪帮，你什么感觉啊？拍手叫好啊，对吧？但是这些宣教士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忧郁，他们说你看这些人终身都在最终彼此的残杀，彼此的吃掉，在这么大的罪中从来不知道有永生，从来不知道有永生的荣耀，可以活另外一种活法，那么现在居然要被人家剿灭，就在这么罪中死掉了啊，怎么办呢？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说我们应当进去，尽管我们现在语言没学好，我们用一切办法先进去，让他们在肉身死亡之前能够有一个机会悔改，能够过另外一种生活。好，这个他们去的时候还不仅是他们哈，他们都带着是宣教士嘛，都带着他们的家属。当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儿子一听这个事儿就有一点这个不妙了哈，他这个就跑去跟他这个父亲有一番谈话哈。那么这个儿子就问他父亲说，听说你们这帮宣教士要进森林了哈。爸爸说是。说我看你们这个队伍里头有一支手枪嘛。他说是。但我也听说你们这个宣教士这个整个这个组织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规定，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拿把手枪对准自己传福音的对象。他说是。他说如果有人来杀你来吃你，你也不把手枪对准他们吗？是。哎，这小孩就不理解了。人家要吃你，你说你平常不打他们不杀他们那是很正常的，人家要来杀你来吃你，你为什么把手枪自卫？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还没准备好。我不知道你们听懂这个意思了吗？他是说我们是拥有永生的人了，肉身的存在对于一个有永生人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是说不重要，不那么重要了，并不是不重要了。那么这些人他们还没有永生，如果他们在肉身中死亡了，就意味着他们一切都归入虚无了。那我们宁愿这些有永生的人愿意把我们生的机会，这个在不是生的机会，是在这个世界上生的机会留给他们，让他们也有机会能够听到永生，以致不至灭亡，能够在历史的终点与神同在。这是新教师跟他讲的。儿子听了那属灵大道理嘛，听了也只好服从了。但是小孩用他的人的智慧啊，赶紧想一些补救的办法。于是他就给他的一个伙伴，是什么呢？是住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土著的小女孩，就打了个电报说：“你能不能教我一句话？”好，教你一句话吧。教什么话呢？他就学会了。学会了以后，等他父亲准备走的那一天，他就跟他父亲说：“你一定要学会这句话，我是对你的请求。”他就学这句话，他就把这个土著的话反复跟他讲，他就学会了。学会了以后，他就跟他爸爸说：“说如果你在那边和土著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的时候，你就赶紧告诉他们说，哎，这个，那句话什么意思呢？我是你亲爱的朋友。”那道理一样嘛，咱们俩还没，我一先告诉你我是好人嘛，我跟你是朋友嘛，那咱俩就打不起来了嘛，对吧？这个小孩是很有智慧的。好，他父亲就走了，坐着飞机就走了，非常漂亮。这个电影一定要看啊，我并不是要有 commission 啊，但是我要去看，是为我们这个弟兄他来拍这个电影，我们一定要看这个电影。飞机去了，非常漂亮啊，整个霞光哈，这不是那个直射的阳光，是那种莹莹的霞光，然后飞机是黄颜色的哈，就像那个光明的使者从那个明媚的天空上刷下来了，一直降到这个林间的那个河滩上。然后呢，新教士就开始搭帐篷，然后这个录音机放那儿就开始放什么呢？他们虽然不会讲土著的语言，但是他预先录好了，就是说，哎，耶稣基督派我们来的，耶稣基督爱你们，要把永生给你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概这一类的哈。好，这么这个大录音机放那儿放了那么这个半天，哎，来了三个人，来了三个土著哈，都是这个十几岁的 teenager， 来了以后呢，是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于是他们宣教士就开始跟他们讲这个。只能用这个 body language 啊，只能用手势向他们比划说，哎呀，耶稣爱你什么这些，你说这怎么能比划得清楚呢？比划了一天，把他们玩了，到处都看了，比划一天，什么也没听进去，走了。但是记住啊，宣教士因为爱当地的人，他总能学到一些东西。那么他们当天学到的就是说，当地的男子不穿上衣。对，他们从那天开始，其实也没待多少天啊，第二天就完了，就从当时开始。他们就把上衣全部脱掉，因为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得什么人，这是宣教的基本策略哈。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从天上下来认同我们的，所以一样哈。宣教士就把上衣都脱掉，这三个人就回家了。三个小孩在路上走的时候呢，在闲聊的过程中，这个男孩的一桩罪行就暴露出来了。那你像这个罪人，他第一个掩饰就要掩饰这个罪行啊。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么一个笑话吗？就是如果你想隐藏一个红薯的话，什么地方最好？你们听过这个笑话都不知道啊？红薯堆啊，红薯堆是隐藏红薯，你要隐藏一个红薯，把你隐藏红薯堆里看不见了。所以这个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你想隐藏一桩罪行的话，就是最好把它放到更多的罪行里头，可是没有罪行啊，怎么办？于是他就造出一些罪行来。所以他回去的时候，还不等那两个女孩说话，他就先搞出一个罪行来。他说那些蜜蜂族，也就是那个趁着黄飞机下来的人，那些蜜蜂族都是坏蛋。那么我们以前走失的人其实不是走失了，都是被他们杀掉了。我们以前走失的女孩都不是走失了，都是被他们抢走做他们太太了。你可以想想说，一帮罪人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所以第二天这个镜头一换哈，一切镜头，这个第二天宣教士很早的起来了，又开始把录音机放那儿，关于耶稣爱你啊这些的这个土著的语言，然后早早的把上衣都脱掉，因为认同当地人嘛，就开始等待着土著来了。好，过了一会儿一看，那两个女孩又来了，啊，他们非常高兴啊，就过去赶紧这个欢迎他们。当他们刚奔过去的时候， 带着笑意跑过去的时候，距那个两个女孩两米左右的时候，那两个女孩把一只背着手咵拿出来了，手上拿的什么？拿刀，开始砍他们。于是他们就向后退，再向这两个女孩解释说，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啊。就在这个时候，那些埋伏的十几个那些土著的男子就拿着头枪就进来了，就一个一个的用头枪从他们的胸膛心口戳过去。这个男孩的父亲第一个就被戳中，当时他还没倒下，他一下捂住这儿还没倒下，然后就眼看着他的另外四个宣教士的同伴一个一个的被人家戳死，没有逃跑，没有抵抗，没有反过来杀别人，在那边向别人解释，怀着爱意仍然在解释，一个一个都被戳死。当这个另外四位被这个都被扎死以后，这些土著人返回来一检查，发现这个男孩的父亲还没有死，于是他们就吃着这个头枪慢慢的过来了。那么当然这个男孩的父亲已经意识到他自己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你想想一个长矛从自己心口戳过去，就是人家不补你一下你还能活多长时间，他已经意识到这是弥留时候了，所以他把他最后的这一点力气和最后一点的时间用来喊了一句话，什么话？我是你亲爱的朋友啊，他就过世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哈，你回想一下，从今天开始往后回想，你可以想想说，在你最后一次对另外一个人说你是我朋友我是你朋友的是什么局面？你对上次就说哎，我是你朋友，你是我朋友，是什么局面？你可以想想是什么场景。我可以保证是有人帮助你了，给你吃的了，借你钱了，容你住了，给你搭把手了，然后你说你够朋友，我也是你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人，别人刚刚用他的头枪从你的心口戳过去了，你对那个用头枪把你戳死的人说我是你亲爱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我们今天听了啊，我们今天已经我们知道这朋友从哪来的，我相信世间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我就不是这样的人，我可以讲我自己的历程，我可以讲很多，我就不讲。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说是有这样人先做了我们这样知心的朋友，于是什么？于是我们今天才会有世间这样的人来做自己仇敌的朋友。我们刚刚听了最知心的朋友这个歌，我想是说这个迦南诗选中在世界上被唱的最多的一首歌，我们从来没想过说我们配有这位朋友吗？没想过我们是怎么跟他交的朋友。我们今天很多人耶稣是我朋友，我见他就是特平安什么之类的，但是你没想过说你怎么跟他做朋友的？你没想过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把耶稣基督杀死的，我们都是他的仇敌，我们都是在我们心目中早把我们的主从他自己的王位上，从我们自己生命王位上给践踏下去推翻下去的，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位朋友就是来做我们罪人的朋友，不得了的，做我们罪人的朋友。正是因为他做了我们罪人的朋友，于是才有我们今天世间所看到的这样事情，才有人愿意做别人的朋友，不是做别人的朋友，是做罪人的朋友，做杀自己的仇敌的朋友。这就是耶稣基督信仰来到我们生命中不得了的事情。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局，我们这讲到这儿我觉得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但真正在这个宣教事件中，记住啊，这不是一个故事，你上网随便一查就能查到这个宣教事件的原始资料，对吧？那么并不是这个结局。过了几天，这宣教士没回来嘛，这个电台也没了，这个肯定是有出事的嘛。过了几天，这个在政府军的协助下，这个宣教士终于在这个营地的人发现了五位宣教士全被人戳死了，发现了他们的遗体，就把他们遗体运回去了。他们的家属都在临边的营地等着呢。经过了几天的等待，发现了自己的先生，其实正确的说法不是被人杀死了，是被人家吃掉了，对，被人家吃掉了。那么怎么办？于是他们开会做了一个讨论，这件事做了一个决议，如果你是这些宣教士的家属，你们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议？你们想过派两个中队把他们平了， 啊，这帮坏蛋，你看又吃人又杀人，不该停掉吗？啊，这些人记住啊，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于是他们做了跟世人完全不同的这个决议。他们说，如果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弟弟，还有一位是姐姐哈，我们的弟弟在一个地方被人家杀了，被人家吃了，这说明一件事，这个地方需要爱，没有爱，我们看的都是暴力，我们看的都是残害，没有爱在其中，我们需要把爱带到哪里去？但是很确切嘛，谁带？我们不能等别人，我们是第一个看到有这些感动的人，就我们去哪儿啊？没想过，去那个人当地的人刚刚把他们先生杀死吃掉的地方，向那些杀他们先生吃他们先生的人带福音带爱去。你自己不用想啊，你随便的脑海一过就知道，说世间不会有这事儿了。如果不是有一个超越的源泉，不是有一个人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先做我们朋友，在世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于是他们就去了，人家让你传福音吗？记住也是一样哈，千万不要以为我向你传福音，他们就高兴了欢迎你，没有这种事儿的，罪人不会欢迎你的，根本闭门羹，连进寨子都不让他们进，他们就睡在寨子外边等待，向他们传福音。当这些人没有吃的时候，记住啊，他们的仇敌吃杀他们先生的人没有吃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吃的给他们。当这些人被瘟疫这个感染了，躺在地上不能动的时候，他们就24小时的看护他们，最后改变了这些人的生命，啊，不得了的事情。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这还是故事的结局哈。这个故事真是一朝连一朝的感人呢，这不得了啊。过了20年，那个小朋友当时4-5岁的小朋友啊，又回来了。为什么回来呢？他已经回美国了哈，现在又回来了，因为他的姑姑在这个地方去世了，他姑姑在这块留在这个地方，也就是那位被戳死的宣教士的姐姐留在当地做了当地的牧师，这个时候也回天家了，于是他就从美国赶到这个地方来参加他姑姑的追思礼拜，记住不是葬礼，是追思礼拜，因为当地的人已经都信主了。来了以后，那么大家都很感谢他们，尽管他已经觉得陌生，因为他已经早回美国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在当地已经在美国已经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啊，但是当地的人还是很尊重他们这个家族，然后欢迎他们一块做了这次礼拜。可是当这次礼拜结束的时候，当地的人提出一个要求，说你看哈，你父亲和他的朋友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为我们而死，于是我们都这个接受了主的信仰，你的母亲你的姑姑在这边持续的传福音，甚至做我们的牧师，我们今天才牧养至今，我们才有这样的生命状态，现在他们都过去了，那怎么办？你是不是能够留下做我们的牧师？这男孩不干了，这个20多岁在美国前程远大，这个刚了这个定这个定居这个买了房子有了好的职业，而且我也不懂你们语言啊，你看我回美国20多年，我这个20多年了，我怎么还记得你们语言，我也不通啊，咱不能做，死活歹说，他说不行，要回美国去。在大家都失望的时候，然后有一位就跟他讲说，哎，说你先不要做决定，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么去那个地方你再做决定。所以第二天他们就沿着大河坐着独木舟就划上去了，划到了一个场景，那我们从旁边看我们已经知道是哪个地方，因为有飞机的残骸，然后这一位土著就开始向他讲解说，在整个的那场殉道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谁在哪里被什么样被怎么样的杀死，谁在哪里怎么样的被人杀死。那么这边这个小孩越听，这不是小孩了，这个年轻人这越听越疑惑呀，对不对？你想想说，什么人才能知道这么详细呀，对吧？这个细节都有，怎么杀死的，用什么武器的，这什么，你像这个只有一种可能性，什么可能性？这个人肯定在场了，肯定是在场了，所以他就问他了，他就说你怎么知道呢？然后这个人就跟他讲说，我就是把头枪掷过你父亲胸口的人。然后这个小孩他当然也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血气啊，他忍不住就把旁边已经一个折断的长矛抽起来了，也举起来了。然后那个人就是面部很冷静的就把手伸起来说，请 please。哎呀，这个是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记住啊，这个人以前是杀人吃人的，记住， 当有一种超级的力量，有一种爱完全感染他，翻转他的时候，于是他就能够为了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而任人家把自己的生命拿走，不得了哈！爱的本质不是跟你外在的东西，爱的本质是来翻转你内在的生命，是把你也变成爱啊，不得了的事情。当然这个小孩没杀了，对，他就留在当地做了牧师啊。这个故事不用讲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所看到的，你做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你的自我关上大门，你的自我就成立了吗？你就是你了吗？对不对？而是说你的生命中需要向他者开放，需要跟他者不是对立的打架。记住啊，征服并不是什么，并不是真正自我的扩大。自我是要什么？是一个主体性的行为，自我的扩大是有人性的。当你去征服的时候，你征服并不是你人性的扩大，你是把别人作为客体裸夺过来占领过来的，你是增加了更多的物，并没有使你的自我和人性扩大到哪里去。唯有耶稣基督这样的方式是用爱来打开，不仅打开自己，首先记住，首先是打开自己的世界，从而也是别人的世界，因着爱的感染也打开了，于是人和人才相通。只有当在他人中看到我的自我的时候，你的自我才真正的被扩大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爱的原因，这就是十字架那种先行的爱意，先行的牺牲，那种投入的一切却不致丧失，反得真正的永生和不朽这个自我存在，这样的这个伟大事件，才使我们世间的整个的历史进程发生了变化。世界不毁灭就是因为这件事，我今天之所以存在也是因为这件事，你也是，没有人例外的，没有人例外的。千万不要以为说世界是能够靠其他外力改变的，外边的东西可以被外力改变，里头的东西一定是被里头的东西改变。没有爱，没有爱的生命就不会建造出爱的生命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今天还在进行啊，我今天没办法讲啊，这见证太多了，一个一个。你看讲电影，我再讲，允许我讲一两个见证哈，如果我们有时间的，我们就结束了。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在世间都是在这样的这个运转中改变的。你看每个人都是这样，没有人先行为你投入，没有人先行敞开自己生命来爱你，你会改变吗？你可以仔细想想。同样也是一样，当我们的生命不能翻转成爱的时候，你所要改变的人能够被改变吗？都是一样的，对，都是一样。讲一个例证哈，讲一个例证，是我过去遇到的一个弟兄。那我看到真实哈，就是说只要有爱，对吧？那就是我们生命转变的前提。记住啊，不一定，耶稣爱了我们很多人，很多人还是下地狱了。记住，很多人是外在的接受爱哈，我说的说这是一个前提，是一个翻转我们生命的外在前提啊，非常重要的。我讲的这个弟兄，他是这个原来是人民大学的学生，那么当他从人民大学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是到叫这个张豪比公司去读政学，对，你们听过这个学校吗？张豪这个。去这个张豪普金斯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人，现在这些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是两眼摸黑，他们是很快就找到信息，然后与当地的学生中心，巴尔的摩的学生中心，市政中心就联系上了。于是这个你看，我现在把这个我们这好弟兄的名字忘了，陈什么，你看我这个这么好的朋友我先把名字忘了，甭管了，就这位陈弟兄现在是牧师啊，陈牧师。陈牧师也就去驾着车去接他，接到自己的家让他住两个星期哈，让他吃，完全是每天给他做饭吃，住在家里头。当然是不是人家感恩呢？记住啊，你如果期待着别人的报恩，你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其实陈牧师接他去没有，根本没指望他会有什么事，其实他心中也没什么报恩的。他后来跟我分享说，当时他住了两星期，看着陈牧师这么招待他，平常在那边祷告，还觉得很可笑。他说：“你看，我是考了托福和这个 GRE 高分来上张豪比公司，你这个笨蛋啥也不会，只好在这当牧师。” 这是他当时想法，他一边吃着别人，住着别人那儿，他这么想着啊。当时陈牧师没管他，继续做这件事情。过两个这个两个星期，他找到地儿住了，他就忘了这件事了，啊，教会也没怎么去了。过了一年，他觉得张浩普公司还不太好，就转学到我们耶鲁来了，也到耶鲁这种学习来了。好，来的时候呢，幸好这个很有意思的，住在了我们教会的一个慕道友的那个合租的房子里头。对，我们慕道友是他的这个二房东啊。我们那个教会非常好啊，所以那个慕道友也带人到教会来了哈。然后就打了电话，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牧师，我告诉你两个名字哈，这两个人很快会给你打电话，因为什么呢？因为是我的这个房客，我是二房东啊，他们会可能来我们教会，所以那两个打电话，我就跟他们通了电话，聊了一会儿。那么其中一个人没来，另外就是这个从张 Hopkins 来的这个学生就来了。来了以后呢，逛了两圈，觉得你们这个教会还不怎么样，所以呢，他就没有到我们教会来，还不是完全没有来。他主日就去了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么我们教会呢就是礼拜五来，礼拜五呢我们教会的查经班非常好哈，他就愿意到查经班。那个我太太跟我分享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呢这个有的时候没在的时候也是，我也大概知道说他是一个刺儿头啊。那我太太说每次他来都要坐在旁边给消毒，你知道吧，很多慕道友来了就是要提一些怪问题啊。其实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他真有问题，是有一些显示自己还能看出问题啊，所以提很多怪问题给他消毒。那么这个消了好多次了，呵呵。那么这我跟你们讲了，这个里头好遇到好多事啊，我只是其中一件事哈，你就知道说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这件事。我有一次我们在我们旁边在纽黑文的东部有一个地方叫 East Rock 东石壁哈，在那上头有很多的炉子。所以我们九月份我还记得很清楚，来这个做这个迎新会，就在那个地方有烧烤。那么我们就发了 email， 然后这个放在这个耶鲁的这个学生那个学生会的网上，然后网址上。那一天呢，我通常都会买15磅、20磅这个肉哈，切开然后都穿上一个一个穿。但是呢，穿之前你要泡着嘛，我们用中式做法，有酱油啊、什么五香粉之类的。泡那儿的时候呢，我突然有一个项目研究的，那我要查一个资料。我就到这个耶鲁的主图书馆 Sterling 去，我还记得很清楚。结果在电梯的门口碰到这位学生了，我就跟他说谁谁谁，这个我们明天有这个上山去烧烤，你知道教会啊？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可能去，也可能不去，我不知道，这是个身份啊。我马上说去了，我还得求着你似的，对，我也可能去，也可能不去。我说啊，没关系，我通知你一声哈。然后回这个我就没见他了。晚上把肉都切了，穿好了，弄完了，洗了手。11:30了，然后喂有电话响，然后那天晚上当然有很多电话来问这个怎么去啊之类的。这11:30了有点晚啊，我一接就是这位学生，他说刘同祖，我说对，他说这个我现在已经决定明天要去。哦，好啊，那很好嘛。问题是后面这句，你得派车来接我。啊，那我说也没问题，我们做牧师的也会要派车接的，没问题的。我说。好啊，但是我说我有一个难处，因为明天这个烧烤是11点，那么我呢，那个 Israel 上只有6个炉子，我们教会用3个，我必须得提前2个小时上山把这3个炉子占住，所以我能不能8:50到你那里头接着你，我们上山一块聊一聊，或者你带着你的书哪儿一块看？啊，不行不行不行，我明天有事儿。你必须是10:45来接我。那我说这就不好办了，因为我如果10:45下来了，那个炉子等于白占了嘛，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呀，这个有点难了哈。我说我安排一个 ride 倒不是难事，可是这个是不是有点晚了？我的意思是说，11:30了，你打找谁去？他说什么？他说啊，不要紧不要紧，我可以等。他可以等，11:30了，他可以等。我想了半天，后来我说好好，我大概知道说有一些学生我是可以去的哈。这个，我给打了。我刚才看的 Q4 在后面笑话，其实我打的就是他也认识的胡新章，我就给胡新章打个电话，是另外一个其实更不信主的一个慕道友打电话。我就说，哎呀，我要有事求你哈，因为我知道他是年轻学生，肯定没睡觉。我说明天有谁谁谁。然后他听这个名字，他也有点不愉快，可见相处也不太好。但是他说没关系，他说同时你只要说了，你不用操心了，明天10:45我去接他。 第二天我就上去了，等他们，哎，还真来了，十一点接来了哈，我们很高兴，几只人上面烧着烤着，好容易吃完了，吃完了还不到三分钟，他过来了，哎，我以为他提什么问题呢，喂，他说客户点，请你给我找个车，我马上下山，很有意思啊，这个明明这个里头的这个 email 上都写的很清楚嘛，说我们后头有这个活动那个活动胡行活动，他吃完饭就完了，上山吃个饭，下山了。呵，正好啊，没办法，当然我给他们下山了。你说这人能得救？我的问题是这样。我不用讲了哈。这个他现在我也不想提这个教会，提这个教会有的人知道是谁。他现在是某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同工。我这个去年有一个，我也认识他们同一个学校的这个同学，以前一块上学的，我也去帮助过他们，他就来了。他其中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他讲这句话，他说，如果我能像他这样啊，那我就是生命就算成熟了。你可以知道他现在的生命什么状况，别人这么说他。那么这个对我来说，他是非常大的改变了。我说的不仅是受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他的生命在改变，以致别人羡慕，别人觉得要改变。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父亲回来，他父亲是四川一个厂的党委书记，也在我们这受洗了，母亲都受洗。他们那天父母要回四川了，那么那一天我们就准备祷告会完了，就准备送他们回家。但是不巧有一个姐妹有家庭问题，我太太在上面跟这个姐妹谈这个问题，那我就站在我们的外头等着。这是我们已经在纽约了哈，纽约这事儿还这个事本来是我们在纽黑文的时候头还疼呢，到了纽约哈，很有意思。我太太说的，哎呀，反正纽约这个就完了，这些人咱们不用见了。结果到纽约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前面准备讲道呢，主日的时候坐那儿，我太太从后头跑过来跟我讲，说，哎，不好了不好了，我怎么了？说那个谁谁又来了，我说怎么又来了？后来哎，讲完道我下去问他，哎，他跑到纽约来读书来了，呀，我们跑哪他跟着哪儿，但后来受洗哈，这很有意思。所以我后头说的是在纽约。在纽约那天他父亲要走嘛，我们就和他父亲在那等着，和他们三个人坐在底下聊天，等着我太太跟那个姐妹谈完了，我们好让他我太太开车送我们。那么我住的那个是一个公寓哈，也是一个夹道，我们站在夹道外头，那么大概有十米那个夹道，我们站在夹道的口上。那我们聊聊天，有一个大概60岁左右的白人妇女，小个子，拎着两大提兜东西，纽约很多人是拎自己拎东西的，哒哒哒走过来了。然后这位那时候已经弟兄受洗了，一看他在那跑过去，到那边把门拉开，给他开门。他过去我就笑了，然后我就问他父母，我说你儿子在信主以前干过一次这事儿吗？他们俩都笑了，他们没说，但是他们都笑了。因为你现在这些独生子或者准独生子哈，两个样子都是家里都是自我为中心的，都是让别人为自己的，谁会爱别人啊？可是当我想看到这样生命改变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世间智慧不能改变人，金钱不能改变人，权势不能改变。如果这些东西还真改变，都是把你变坏。你记住，唯有从十架来的信仰、爱的生命才能改变人。这个就是个最大的，这是我亲眼干的嘛。我在这个整个这个过去的十几年里头，我所看到的就是因为基督从十架上的爱冲击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怎么改变，都是这样的。我不说我就在想这个人的改变的时候，有多少人因着基督的爱实实在在被他摆上了。我不说我自己哈，我自己算不算好牧师，我在想说陈翔，我想起来了，陈翔牧师两个星期，明明这个人一脸看不起蔑视，天天给他吃饭，从机场把他接来，为他找地方住。他去的那个美国教会的弟兄，有一次他跟人吵起来了，半夜把我叫去给他评理，2点多钟，两个美国教会的弟兄，他去的那个主日的，在那跟他谈话。哎呀，我在想说，我自己不用讲了。我在他来纽约，我每隔一个星期到他的学校给他做一次个人栽培，2年的时间了。我想说，没有这些弟兄姐妹的爱心，凭什么呀？你这么一个到哪儿大家看起来跟人相处都有问题的人，凭什么我们要爱你？因为基督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爱别人哈。嗯。好，这个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好，我们就看到这样了。我们基本的结论就是说，没有爱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我们已经讲了哈，就不会具有一个真正人所需要的独立个性。 我们前面讲了，因为个性自我是以深度为前提的，而深度是以向世界开放的，而世界向世界开放，只要不是以爱的开放，就不是真正的主体的扩展。这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结论，就是这样。只有基督才能把这种爱带到这个世界，才能使我们向外开放的时候是和谐的，是真正彼此的良性的建设性的开放，对吧？因为十字架那种先行的牺牲、先行的自我开放、先行的爱别人，才造就了每个人生命的改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我们一块来祷告。在祷告之前，我们会有一个呼召。如果你今天也听了这个信息，不是听什么大的道理，也不是听什么精妙的这些哲理，我们如果你也听到了说，真有一个爱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死，就先行的把这种爱带到我们生命中来，让我们能够凭着这个爱来得我们自己存在的生命。如果你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爱，愿意归到他名下，从而也有这样有爱的生命，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人今天也愿意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把自己的生命敞开来接受他？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好，我们再呼召一次哈。世间没有爱的，我们现在已经讲了，罪的本质就是无爱，罪的本质就是这样。我们在世间的时候，只有罪性，只有彼此的对立，彼此的攻击和残害。我们刚讲了，不仅是外在的那些毁坏的能量，以我们内在的毁灭能量，每一个罪人向里挖的时候，都会看到什么？别人伤害的伤痕和我们伤害别人的恶意。每一个人，你仔细扪心自问，挖到你生命深处，你看一看，是不是都有别人伤害的那个无法愈合的地方？是不是都有你也带着仇恨准备伤害别人的心思？你仔细看啊，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自我能够超越、自我能够愈合的。当耶稣基督先行为我们死了，先行在世界上把爱倾倒下来的时候，于是我们才有一个真正里头能够愈合、里头能够改变、里头能够翻转，从这个罪、这个仇恨、从嫉妒翻转成为那种有爱的明亮的生命，这样的可能。如果你今天也愿意接受这样的爱，使自己的生命也荣耀起来、光明起来，使那些过去的仇恨、过去不能够宽恕的那些结症，都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而医治，而变成另外一种有爱的生命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人愿意这样，也来接受基督的爱，使自己的生命因着爱也变成有爱的生命？如果你愿意，请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好，我们最后呼召一次，真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哈，我只能看我自己。我知道说我也是一个无爱的人，我也是一个在过去是一个有仇恨、过去有践踏别人的这么一个人。我还记得几年以前，我在一个营会，两三百人的营会讲完了，有问题解答，那么在后面有一个弟兄，他站起来问我说：刘松叔，说你这个高干子弟在文革中有没有对人民犯罪？哎呀，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会告诉他说，我文革我也没打到抢，我也没打人，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他这个问的时候啊，就对我的心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个时候当我想到耶稣基督形象的时候，当我在耶稣基督那种爱意、那种完全向他人倾倒的这种形象这个冲击之下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我有罪。我可能没有外在的打人，但是以我的当时对血统论的狂热的支持，我在人格上也是践踏人的，也是杀死别人人格的，也是对那些黑五类工农子弟完全不屑一顾，对人家的人格是一下抹掉，不把人作为人看待的。所以那一天我就向他们悔罪。我今天想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爱领导我的话，像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有一点爱意出来呢？这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个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爱的人，就会发现自己的爱、自己的生命中就有爱流出来。 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呼召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爱，也使你的生命能够从你过去的那些黑影中走出来，也有爱从你的生命中流出来。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成为这样有爱的生命，请举起手来。我们讲感谢主，还有没有人感谢主？请放下。有没有人愿意接受？感谢主。好，感谢主，请放下。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给我们开了这样的源头。我们原来都在那些仇恨真正的那些嫉妒彼此的伤害的那些锁链里捆住了，那些罪的锁链是我们不能够释放，不能够进入那宽阔的世界，不能超越自我，从而也丧失了自我。但是主，你不嫌弃我们，就从天上这么下来，先行的爱我们这些不配爱的人，就在十字架上先行的为我们这些罪人死掉，就把爱倾倒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主，我们今天能有爱，是你自己的真的这个恩典的结果。我们今天看到有弟兄姐妹愿意接受你的爱，是因为你的爱的冲击，是因为你的爱的吸引，是因为你的爱的翻转。主，我们真是为此献上感恩，就恳请你以这样的爱意，知道说我们过去的生命经历都知道说，这种爱一爱我们就不会改变，就一爱我们爱到底的爱，那就伴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来的不仅是弟兄姐妹，还是朋友们，每一位都在你爱中，都在你计划拯救的这个计划之中。主，就恳请你真是欢呼我们每一个人，用爱来感召我们每一个人，用爱来翻转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你那样，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进入你自己生命的深层，也是我们自己成为那丰沛爱的源头。主，就恳请你来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把每一位都放在主你的手中，请你自己保守，请你自己祝福。那么那些仍然没有接受的，也请主自己来吸引，来保守他们，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中也愿意开门进入你爱的荣耀。主，就恳请你做保守的工作，一切在你手中，这样。